第五代导演指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批导演。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徐明翰向美国之音表示，比起前辈，第五代导演得天独厚。
第四代其实第三代也好，就是早期的，他们就是国家政策。
徐明翰话，早期的第三、第四代导演，国家政策更鲜明，他们只能够拍样板戏电影。陈凯歌和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特点是他们有文革经验，掌握了国营片场同时期的资源。197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当时是他们入学的时候，亦都迎来商业浪潮的第一波。1984年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担任摄影的《黄土地》被视为第五代电影崛起的标志。
陈凯歌他是导演系，张艺谋是摄影系，这其实蛮关键的，因为这
徐明翰话，陈凯歌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的是导演系，而张艺谋就是摄影系，这一点其实是相当关键，因为是涉及到他们自己拍片的风格和特色。陈凯歌会比较重视表演和角色的刻画，张艺谋本人是摄影背景出身，所以他的导演手法比较偏向美术和场面，而不是雕琢演员，所以你会见到陈凯歌很懂得雕琢演员。黄土地展现了黄土高原农民的贫苦生活、落后的分家习俗和多灾多难的气候。徐明翰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他的那部电影政治性反而不是，他其实是在呈现一种住在陕北高原或。
徐明翰话，《黄土地》着重的不是政治性，其实是呈现了住在陕北或者是黄土高原人民存在的困境。而有趣的是，因为当时的摄影师是张艺谋，而张艺谋又是陕西人，所以他是超级熟悉黄土高原。当时这部电影有很强大的艺术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李正亮相信，改革开放的氛围造就了这部作品成为经典。
那所谓的第五代，那他们大概有类似的经历了，就是说上那个上
李正亮话，所谓的第五代导演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上山下乡，他们是在高考重新恢复那一年考上大学，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拍电影。1980年代是中国文化热的年代，所谓的文化热就是改革开放重新和外界交流的时候。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和外界失去了交流好耐，很多人都追问中国这个概念应该怎样去诠释呢？几年后，张艺谋本人首部电影作品《红高粱》引起更大的轰动，有人形容这部电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赞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这部作品1988年面世后一鸣惊人，获得世界三大影展之一柏林影展的大奖金熊奖。
黄土地跟红高粱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出现，而且得到比较高。
李正亮说，黄土地和红高粱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而且得到比较高的评价，因为这个是一个文化热的时代，文化工作者都站在时代的舞台，赋予他们很高的尊敬，他们在诠释中国概念的时候有很大的发挥，那阵时大概亦都是中国思想比较活跃、环境比较宽松的一个年代。除了柏林影展金熊奖，张艺谋仲两度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并三度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张艺谋成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同佢嘅拍摄风格有好大关系。呢一点由佢拍摄嘅《红高粱》同埋《大红灯笼高高挂》就可以体现出嚟。本身系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嘅徐明翰话：，
张艺谋，我觉得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从《红高粱》开始，甚至最有名的就是《大红灯笼跟灯笼高高》。
徐明翰话：，张艺谋利用佢十分厉害嘅摄影同埋场景设计嚟到呈现自我嘅异国情调，意思即系话。 我明明是中国人，但是我就将中国打造成西方想看到的神秘面纱，神秘的异国情调。通常是老外拍中国才会有异国情调，但是张艺谋就是用异国情调的方式来到拍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两人的事业登上高峰，谷斗、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奠定了张艺谋大导演的地位。而陈凯歌就凭着《霸王别姬》成为至今唯一获得康城电影节金钟女奖的华人导演。值得注意的是，《霸王别姬》集合了大陆和香港的演员，部分资金就来自台湾。学者李正亮表示，咁系反映咗当时嘅趋势。
那九零年代中国电影的状态下，它的状态依旧是只有。
李正亮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嘅状态系依旧系只有国有电影厂可以拍片，但系呢个时候中国电影开始下滑，需要好多社会资金注入去拍片，因此当时中国政府鼓励一般民间资金投资去拍片。九零年代中期的张艺谋和陈凯歌大概是他们艺术生涯里面最高峰的时刻。2002年张艺谋执导了首部商业大片《英雄》，这部武侠电影打破了当时的中国票房纪录，全球票房超过1.7亿美元，被形容为开拓了中国大陆电影的大片时代。
那英雄它就是一个政治预言，他讲的是华人都很熟知的这种荆轲刺秦王的这种故事。那他的主题就是
李正亮话，英雄就是一个政治预言，他讲的是华人熟知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他的主题在于剑客无名和秦王近在咫尺，可以行刺秦王，但是最后他听了秦王的天下大论，大为折服，放弃了刺秦。故事是翻转了原来华语电影狭隘的定义，英雄变成政权的协力者，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成就秦王的伟业。而英雄亦都成为张艺谋最具争议的作品。
关于秦王的这种描述，他几乎没有华语电影里面是站在歌颂秦王。
李正亮话，关于秦王的描述几乎没有华语电影是站在歌颂秦王极权感的角度。张艺谋的英雄几乎是对未来共产党威权的做法透过影像提供了一个辩护。英雄亦都奠定张艺谋和中共体制之间比较紧密的关系。部分舆论认为英雄是为现政权服务，有人就形容张艺谋是机会主义者，总是在中国官方体系打擦边球。
在电影技术里面是非常厉害，特别是他的美术，他的镜头。
李正亮认为，由电影技术的角度来看，张艺谋是非常厉害，特别是他的美术镜头永远都很漂亮。但即使是到现在，他看了这么多张艺谋的戏，其实并不是十分清楚张艺谋最终的追求是什么。难怪有人说张艺谋是在擦边球、机会主义，可能就是他善于在不同时代的环境里面往主流靠拢，他总是随着时代变动，总是能够站在主流位置。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表演获得空前成功，令到作为总导演的张艺谋晋身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最后五强，亦都进一步巩固张艺谋在中国官方心目中的地位。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徐明翰就相信，张艺谋当初被北京奥组委委以重任，和他有份打造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有关。
2008当开幕式总导演，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蛮关键的是，
徐明翰认为张艺谋2008年能够做到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是因为2004年那时他制作了《印象刘三姐》，每日晚上都会灯火四射，在水边群体的舞蹈令人联想到朝鲜的大型团体表演阿里郎。他认为张艺谋是因为2004年到2008年刘三姐每年的固定演出票房非常之好，证明他有这样的能力，于是北京奥运开幕式就由他出任总导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暑假黄金档期上映的电影当中，最少有两部是跟抗美援朝有关，其中是包括张艺谋和女儿张活联合导演的《追击手》。学者李正亮表示，张艺谋除了是票房保证，亦都符合主流的期望。
主旋律电影确实在中国它也是一个产业，所谓爱国是一门生意。
李正亮
说，
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确实是一个产业，所谓爱国是一门生意，主旋律这种题材是可以赚钱的东西。张艺谋可能依旧有他的一套，因为他原本就很善于处于主流的位置，所以在外国的大市场里面他是一个指标。在暑假档期和追击手正面交锋的另一部主旋律电影《长津湖》，讲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当中的奋勇事迹。影片由陈凯歌、香港导演徐克和林超贤联合执导。部分影评人认为，陈凯歌的电影声势虽然不如他全盛时期那阵咁辉煌，但是两年前庆祝中国70周年国庆的主旋律片《我和我的祖国》，由他出任总导演，显示出他依然受到官方的器重。
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所谓中国英雄，
李正亮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所谓的中国英雄倾向，大家都见到中国电影市场和他的票房基础。无论如何，第五代导演已经是一把年纪，仍然在这里为100年党庆拍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宣传的事情。台湾影评人协会的徐明翰说，陈凯歌在长津湖发挥的实际作用仍然有待观察。
陈凯歌到底 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确蛮有待观察。
徐明翰说，陈凯歌会发挥什么作用的确是有待观察。他会不会只是一个挂名的状态，定还是他会在套戏里面施展他的个人特色，就是戏曲或者是角色的刻画。如果陈凯歌参与度不够深的话，那他又为什么要参与呢？徐明翰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带有象征性，又或者是意识形态那种挂名的逻辑。疫情过后，两位第五代导演的正面交锋能不能够带动中国的电影票房，令人拭目以待。一位上海影迷向美国之音说，目前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当局对追击手和长津湖寄予厚望，才会邀请张艺谋和陈凯歌坐镇。这位上海观众说，
这段时间就国际局势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中美关系现在不是搞得很乱很僵。
这位上海观众说，这段时间国际局势是非常紧张，美中关系闹到很僵，当局希望透过这部电影影响一部分人，达到宣传的效果、政治的目的，来到应对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